大家好，欢迎各位到现场来啊，庄严道场啊，听经闻法开智慧。上次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39节，忍作残害，还没讲完，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上次讲到王克杀羊的公案啊，所以这个王克杀羊啊，待客，羊在客人面前跪下来流眼泪，我们就知道了啊，羊都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还忍心杀羊吃肉吗？所以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动物都有灵性的，都是贪生怕死的，知道痛苦的。那么前些时候啊，浙江的天目山的奇居士啊，讲到放生，这个放鳖的情形，这个鳖有灵性的啊，一听说人不杀它了，要放它了，它就感恩，五体投地啊，种种的表情啊，现场很多人都看到，就知道这个动物跟人啊完全没有两样。所以凡是有生命的动物啊，它被人抓到的时候啊，知道自己要被屠杀，要被食啖啊，那一种的痛苦我们从它的表情上能够看得到，那个垂头丧气的样子啊，在流眼泪啊，可怜的种种的状况，所以说跟人是没有两样的。而一切啊，众生啊，真的是啊，有眼睛没有看到，有耳朵没有听到，有心没有感触到，而任意的宰杀生灵来满足他自己的食欲，因此而结冤造业啊，没有比这个还要严重的。所以圣人教导我们啊，天道好还，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因此护生放生啊，不食一切众生的肉啊，这个功德最大了。我们应该要时时的警惕自己啊，不但有情的众生啊要爱护，连这个树木花草也要爱护，因为树木花草也有灵性，甚至连石头都有感情，矿物也有感情。你看《华严经》上面给我们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古时候啊，僧公说法连万石都会点头呢，你说他们有没有灵性呢？对，慧篇里面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过生日不能杀生。这个我们过生日啊，庆祝自己的长寿啊，却叫人家短命啊，哪有这种道理呢？实在是于情于理啊都违背了。那么人本来自己的寿命是很长的，因为啊，年年都用这种方式来庆生，那么就把自己的寿命给减损了。不但自己的寿命减损了，而来生的苦报跟这些众生所结的冤业啊，那真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知道过生日啊不能够杀生，另外是丧事也不能够杀生。丧事以哀为主的，所以宴请宾客的时候啊，也要以素食啊最好。第三呢，祭祀不可以杀生啊，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祭祀祖先，祭祀我们过去的家亲眷属啊，如果祭祀的时候啊用杀生去供养，地藏经上面说啊，这个亡人啊，这过世的人啊，不但不能够得到福，反而会加重他的罪业，因为是为他而杀的，会增加他的苦报。那么这是我们在世的活人呢、因为无知的关系，他已经堕到恶趣里面了，罪业已经很重了，我们怎么再忍心呢、再加重他的罪业呢？所以我们一念情爱之心呢、造成的因为无知而造了很多的罪业，加重这些亡灵的苦难。如果我们明了这些事实的真相，就决定不忍心去杀生祭祀了。而拜佛许愿更是不可以杀生，我们知道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杀害众生去祭祀佛菩萨呢？后边又说到，这个结婚宴会不可以杀生，请客也不可以杀生，那么营生就是做生意啊，也不可以杀生。 要知道，凡是杀害众生这些事业啊，并不能够发财的。那么这些人所得到的这些利润呢、啊，也决定不是因为杀生、杀害众生啊，他才得到这个利润。他为什么会发财呢？为什么会赚钱呢？就是因为他前生修布施所得来的。这个佛讲的清清楚楚，我们修财布施就会得到财富啊、哦，你修法布施会得到聪明智慧，如果你修无畏布施呢，你就会得到健康长寿。那么我们这一生从事的是杀害众生的事情，虽然你现前得到了富贵，你的生活过得还不错，可是要知道啊，你这个财运不是因为杀生而得来的，而是你前世所修积的。所以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会发财的。说命里头没有财啊，譬如哦，这开酒楼哦，开饭店，为什么别人做这种生意不赚钱，而你做这个生意就会赚钱呢？哦，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个赚钱呐、啊、是命里头有的，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会赚钱。而杀害众生生命的这种行业哈、啊，等到这个人呐、啊，他前世的福报享尽了，那么他的恶报就会现前咯。所以我们营生啊的行业要会选择，决定不能够干这个杀生害命这种的行业，这种行业对自己决定是不利的。眼前所得到的利润决定不是因为这个行业而得到的、哦、那么这个行业呢，在往后的果报啊就有的受了，这个我们道理啊要懂才行。另外再讲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奉养父母、啊、孝顺父母也不可以杀生哦。另外说了养病啊，也不能够杀生，因为无畏布施是健康长寿的因，所以我们更应当要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到长寿。我们看到有的道教啊，他的做法会的时候也会用到三牲来祭祀神明，那么我们应该替神明想一想啊、哦，所谓啊这个聪明正直之谓神啊，这个聪明正直的神啊怎么可能会贪图我们这个血腥的祭祀来保佑我们呢？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法会祭神呢、啊，不可以杀生。俗话也讲杀生祭奠鬼神仇啊，值得大家参考。那么世俗过年呢、啊，我们知道啊，过年呢、啊，家家都杀生了，家家都吃肉，这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观念呢、啊，习惯造成的。所以我们每遇到新年的时候啊，要特别的提倡素食，加倍的爱护众生。那么还有一些人啊，喜欢养宠物啊，养鸟啊，哦，饲养这些宠物，有些宠物要吃肉的耶，这养金鱼要用小虾子，啊、用小鱼去喂它。那养鸟也要有的鸟要吃肉的，用肉吃去喂它，这样里面呢就是杀害了许许多多的小动物，去满足这个宠物的这个需要量，这里面就有杀业，这里面就有严重的果报啊。所以佛教人要把爱欲和私欲啊完全断掉啊，这样才能够恢复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了智慧才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上面举的几个例子啊，就是希望大家听到了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培养我们自己的大慈悲心、大智慧心。那么我们每天念回向偈，哦，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真正发心报恩济苦，要就要从这些地方做起，要落实它，要爱护一切众生，绝对不害啊，不伤害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的报恩济苦哦。这些都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才对。那么39段啊，这个忍作残害了 这一段幕后啊，有几段古大德的教诲，那么说得非常之好啊。例如黄汝直先生说啊，他有首寄颂说道，他说。我肉众生肉，名书体不书，圆同一种性啊，只是别行区。 苦恼从他受，唯甘为我虚，莫叫言老断，自喘看如何。那么这首颂啊，说得非常的明显，我们自己啊是个肉身，那么动物也是个肉身嘛，血肉之躯啊。那么人跟禽兽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是肉体跟灵性啊，这是一样的。那么动物的灵性，只要我们稍微的啊细心去观察，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它跟人啊没两样的，也是贪生怕死的。那么弱肉强食，有的人认为是正常现象，说是这是一种生态的现象。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这个理念的话，那就错喽。所以这个地方人不如禽兽啊！你看老虎、狮子吃饱了之后，小动物围绕在它的身旁，它理都不理会，看都不看一眼，这不可能去伤害它们的。可是人就不一样喽，那不吃也要杀它。所以人没有受过教育，就不知道理和义啊。古人所谓人跟禽兽几息呀、啊？差别有多少呢？就是说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的意思。那么我们要多想一想，我们杀众生吃众生的肉啊，黄祖之先生啊说道，不需要阎罗王来断案，自己想一想应该如何去处置。那么唐朝的吕洞宾啊说得好，你要想长寿就必须放生啊，这是循环真道理。他死的时候你去救他，你死的时候天就救你。所以这个世间人啊，总想求长寿求生命啊，总是求想求这个求男求女啊，到底有没有方法呢？有方法求得到，只要戒杀放生就能够求得到。这是吕洞宾啊，八仙那个吕洞宾说的。这些人都是有真实的智慧的，真正有德性的人，他们对于事理的因果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透彻，我们应该要深信不疑。这个佛家也常常说到啊，做佛做菩萨堕三途变畜生，全都操在自己的手里，跟别人是不相干的。这个我们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反省，要自求多福，不要去找死啊。幕后的结论是引用齐七度先生的一篇文章啊，齐先生他讲，一体本具体之体，众生皆无生之生啊。这个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哦，他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体的，我们常常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他说世间人的饮食啊，这个八珍罗钱尽属富豪冤业，这是我们常常看得到的。你看这个宴会的时候啊，桌上摆满了酒席，这些鸡鸭鱼肉真的是冤业。他被杀的时候不是甘心情愿的来供养我们，是他的力量抵不过我们，所以才被杀死。那么我们今天吃了他，可能我们正在吃他的时候，这些冤魂啊就围绕着我们，都在我们的身边哦，都在我们的身后面哦。现在我们走运哦，气旺啊，他不敢侵犯我们。等到我们一旦衰的时候啊，运衰的时候，这些冤家对头啊就找上门来了。你看在台湾，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个广化法师啊，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没出家之前是一个军人啊，管军需的。那么军需是管财务的啊，所以他用钱就很方便呢。在他在军中工作的时候啊，每一天要吃一只鸡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只耶。以后学佛出家了，持戒非常的精严，是一位很难得的好法师。有一天呢，他在洗澡的时候啊，在浴室里面呢，就看到了满浴室的鸡子啊，到处乱飞，要啄他，他就躲避躲闪，就在这躲避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跌倒了，这个腿就跌断了，所以成为残废了，外号叫做跛脚师傅。以后就用个拐杖，到最后用轮椅。哎，这个法师很自谦的，他说这是我的重罪轻报啊。这是因果报应啊，这是我过去吃了太多的鸡子了。所以我们看这段文章啊，真是一点都不错啊。这些肉食摆在桌子上面都是冤业游魂呢， 名人一看呢、啊，怎么敢下咽呢？想想佛家啊，同体大悲，看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普度众生，救他都来不及了，怎么还能够杀害他们呢？还怎么能够吃他们呢？这只要我们念头一回转，就觉悟了。所以肉食这种习气啊，就不难断除了。这个杀害众生这个动机啊，也能够断掉。哎，恢复清净心啊，恢复我们的平等心、慈悲心，那就是自求多福啦。啊，不但不能够杀害众生哦，连令众生啊产生烦恼，我们都已经有罪过了。这个谚语常常讲嘛，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为什么会不如意事那么多呢？这就是果报吗？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好好的对待人啊，今天遭到这种的果报。如果我们能够以善心、善意、善行来对待一切的人事物，我们一生当中就会事事如意，一切时一切处自然得到贵人的相助了。所以我们肯帮助别人，自然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这个因为这个业因果报是丝毫不爽的，我们敬别人，人家敬我们，我们能够爱一切的动物，那么天地鬼神也会爱护我们的。如果我们轻慢了别人，别人一定会轻慢我们。正是所谓啊，自作自受，不是有什么天神鬼神的安排的，没有。那么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一个因缘果报而已啊，佛法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学佛啊，想要得到福报，第一个绝对不可以与一切的众生啊结怨仇，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嘛，俗话也讲得好啊。所以这个冤业总要化解掉，把它消除掉才行。所以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我们要甘心情愿的还呢、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孽缘，不能够怨天，也不能够由人，知道是自己的业报现前。那么要化解这一些的恶报，就是要从自己的心地里头做一个彻底的转变啊，转恶为善啊，转迷为悟。纵然是有定业，那么果报也会减轻的。所以说重报轻转啊，轻报呢就化解了吗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念的真诚之心，因为真诚心呢、啊、能够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真诚也能够感动天地鬼神。所以我们过去造作的罪业啊，做错的事情啊，不用怕，怕的是我们不肯回头，怕的是我们不能够觉悟。那古人讲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过去因为我没有读过圣贤书，不明白圣贤的教诲，在家里面父母也没有教导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没有教导我们这些道理，所以我们造作的一切的恶业啊，这是可以原谅的。佛在无量寿经上面说了吗？不足怪也吗？贤人不善吗？这个不足怪也。可是今天我们读到了这个圣贤书，听到了佛法，就决定要悔改才行哦，一定要觉悟哦。如果我们读了圣贤书，听了佛菩萨讲经说法，还是不肯回头的话，还在继续造作恶业的话，那真的是就没救了。这就是明知故犯呢、啊，所以罪加一等。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感应篇的第四十段，因贼良善暗侮君亲，这都是说严重的大恶。因贼啊，就是阴谋陷害的意思啊，所谓是暗箭伤人最难防啦。这个暗中计算别人，伤害别人啊，别人还不知道你在害他呢啊，这个存心是非常的残忍，非常的阴毒。那么用来对付一般人已经是严重的罪过了，如果是拿来对付善人的话，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在忤逆罪里面啊，杀父杀母，这是决定堕阿鼻地狱的，因为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那么儿女不能够报答父母、孝养父母， 还要陷害父母，这就是大逆不道，极恶的重罪。可是佛也说了，这个杀罗汉、出佛身血和破和合身，这个罪都跟杀父杀母是同等的，甚至于啊，要比杀父杀母的罪过还要超过很多。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要懂才行哦。因为佛菩萨、阿罗汉、僧团，这些都是世间的大善人，他们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啊，是世间低等的慈善事业。那么这一种的慈善事业，比起一般的救济贫苦要大得多咯，还要殊胜得多。所以他们所做的所为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而且给社会做了良好的榜样。社会上啊，因为有这种人的存在，那就是一切大众的福报哦，一切大众的仰望哦，一切大众的皈依哦。如果有人啊阴谋陷害这些善人，这个果报啊都是在阿鼻地狱的，这个要比杀害父母这个罪还要重，那么堕落地狱的时间呢还要长。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啊，因为这个结罪啊不是跟他一个人而结的罪，而是得罪的所有的一切众生啊，就看这个善人他的影响力有多久，看他的影响面有多广。如果他的影响面大，影响的时间久，那么阴谋伤害他的话，这个罪就更重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起这种恶念，会伤害善人呢？这个第一个因素就是嗔恚嫉妒啊，心量窄小的缘故，容不得别人的擅长啊，见不得人好啊，所以才会造作这种的罪业。殊不知这种的罪业的果报实在太重太重了，也太苦太苦了。如果这个念头可以转得过来的话，这个不但不会妒忌，而且还会欢喜的赞叹，还会全心全力的协助善人，所谓成人之美呀。那么这个功德跟福报啊，就跟这个善人是一样大咯。同样的，他的善行啊，也是需要仰赖大众的同心协力嘛，而才能够成就的嘛。所以何况呢，佛在经上把这些根本的道理啊给我们说了出来。那么造善作恶果报的大小都是随着心念，心量大就得福就大嘛，心量小得福就小嘛啊，同样做一件善事，那么得的福报啊就不一样，这跟心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诸佛菩萨啊，他造丝毫的小福，他的果报是遍满虚空法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量大的关系。而世间人啊，造了再大的福报，可是得到的果报不大，那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量太小，心胸狭窄，所以才障碍你的福报。那么因为这种人修福总不能够超过他的心量，而诸佛菩萨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所以他种小善就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懂才行。所以如果把自己的心量过开了，那么恶念呢就不会有了。恶念尚且都不生，哪里会有恶的行为呢？这是我们应该要懂的。那么后面一句暗侮君亲，侮是侮辱，也是在暗中啊，就是说人家没有见到没有听到啊，自己在做欺负君亲的事情。那么君亲啊，君是指我们的尊长啊，不一定是帝王。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啊，现在讲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们是站在被领导的地位，对于我们领导的人啊，这个人就叫做君，一般人叫做上司。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工作，这个老板、经理、董事长就是君，领导人。所以我们读书明理的人啊，知道要对上司尊敬，怎么可以侮辱他们呢？纵然这些上司有一些不合理的作为啊，不如意的做法，我们还是要尊敬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种种做法我们并不了解， 他的思考层面是全面性的，他所顾虑到的是整体的利益。我们是小职员，我们所看到的是局部的利益，并没有看到全体吗？而整体的利益有的时候是必须要牺牲局部的利益的，所以他的考量、他的做法、他的设施必定有他的道理。我们怎么可以议论呢？怎么可以在暗中欺骗他呢？暗中侮辱他呢？这是不对的。所以对上司、对长官不可以有这种心态行为，对于自己的亲人也是不可以的。这个地方讲到亲，就是父母跟长辈。古人讲啊，君亲恩同天地，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哦。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存心不敢让君亲知道，就是此地所讲的暗侮，就是欺负。我们看古时候读书的君子、学佛的菩萨啊，那心地都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你说这些人的心地有多么的自在啊，多么的光明磊落，哪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呢？啊，不可以告诉自己的尊长，不可以告诉自己的父母，那就是欺负尊长、欺负父母咯，这就是大恶咯。如果连这样的恶我们都敢干的话，那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所以这是太上在此地啊举出了几个重大的例子啊，说的这些都是造大恶。那么我们对于父母恭敬供养啊，父母年老体衰了，我们更应该要时时刻刻的关怀和照顾。如果我们没有接近自己的真诚，或者是表面上顺从却暗地里违背，这也是暗抚君亲哦。那么今天社会上这些的事情啊，我们耳闻目睹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社会不安定，天下才大乱，夜晚都不敢出门。你看我们想到古时候政治清明、风俗淳厚的时期啊，可以说是夜不闭户啊，不要说是白天了，连晚上大门开着都没事情啊，都不会有坏人进来骚扰的。因为什么？因为人人都守礼，人人都守法。所以那时候这些古代的人呢、啊、过的是什么日子呢？那么我们今天又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我们是无论是大户小户人家居住的环境都是非常严密的防范呢、啊、唯恐盗贼进来骚扰，门窗都要加上铁栏杆，所谓的铁窗文化嘛。我们要知道啊，这些铁栏杆在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呀？就是监狱里面用的，防范犯人脱逃的。现在你看看我们每一个家户住宅都是监狱，都被关在铁笼子里面，你说这有多么的可怜呢？这是什么文化造成的呀？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我们仔细想想看，真是可笑啊。这都是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怎么不令人寒心呢？追究它的根源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就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没有受过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所以才会有这种的现象。所以觉悟的人啊，明白的人啊，同样的也是生存在这个社会里面，他需不需要这样的防范呢？他不需要的。会不会有人来骚扰他呢？有人来贼害他呢？不会的。所以他也无需要防范。为什么呢？明理的人啊都知道哦，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个道理。你跟他有冤，你跟他有仇，你怎么样的防范，人家还是来侵犯你的。所谓冤冤相报，冤家路窄啊，他要会来报复你的。你跟他无冤无仇，就是不防范，也不会有人来骚扰你、侵犯你。这个佛门里面有个小故事啊，这个隋唐时候华严宗的杜顺和尚，他是华严宗的第一代祖师，他在荒郊野外搭了个茅棚，在那个地方修行。他住的那个地方啊，小偷是很多的。那么有一个信徒啊，供养老和尚一双新鞋子，他看到这个老和尚在那边打坐入定，也就不敢惊动他，就把这个鞋子挂在老和尚的门外面。这样过了一年，这个信徒又从这个地方经过了，再来拜访老和尚，看到那个鞋子还挂在门口， 他就好奇啊，就问老和尚，他说：“师父啊，我供养你那双新鞋子一直挂在门口啊，你有没有看到到底？”师父说：“我看到了。”“那么怎么还挂在那里呢？这个地方小偷很多嘞，怎么都没有人拿走它呢？”老和尚就说啦：“我前身不欠他们的，我的东西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不会动心的呀。”这就是前身不欠他的他人东西的关系。如果我们前身欠了别人的东西，你怎么藏藏在哪里都会被人家发现哦，也会被人家拿走的哦。这就是说明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道理。既然是前定的，你防他干什么呢？他要拿就给他拿走算了吗？这个债就了了吗？清了吗？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很痛快的事情吗？用不着防范嘛。前世要是没有这个债，他是不会起心动念的。所以啊，欠债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所以佛法说得好啊，四法六道轮回无非是在酬偿业报而已。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里做什么呢？没别的事情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就是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觉悟了，恩要报，债要偿，这个怨呢、就算了，一笔勾销了，别人欠我的我不要了，你就得大自在，来生不要再干这些事情了。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世间只有报恩只有还债啊，就做这两件事情。而迷惑的人就做四样事情，哎，那就永远做不完了，没完没了了。